我们这个矿业历程，所有的讲义在前面还有。如果你没有拿过讲义，或者你只拿过前半段，没有拿过后半段，都可以到前面来拿，好不好？今天我们要看我这一系列所讲的第八次。在你的讲义，讲义是第几页？十五页吗？嗯？今天我们讲了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关于旷野历程，关于医治。请看创世纪二十章，创世纪二十章的末了两节是七十八节。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十八节，这个不在旷野历程的篇幅里面，可是跟我们所要讲的道理有一点关系。这个是亚伯拉罕，他有一点挪移他住的地方，从神应许之地往南移动，或者就寄居在基拉尔，那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在那里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叫他的妻子说是他的妹妹，也确实是他的妹妹，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个时代人还可以近亲通婚的时代，可能神让早期人类还少的时候，让人类的基因还可以这样，后来可能逐渐改变，近亲通婚就容易产生问题可是他这样做容易陷他的妻子于不义，别人看见他的妻子美貌想娶来为妻。这个莎拉实在了不起啊！她那时候已经快九十岁了，还有人觉得她那么漂亮，想要娶她为妻。可能很多姊妹都很羡慕，像莎拉一样，到这么大年纪还可以这么漂亮，吸引人。圣经告诉我们，那你也要像莎拉一样，学习做一个敬虔爱主有信心的人，而且称呼你的先生为主。不过其实在那里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以外面变头发穿美衣戴金饰为装饰啊，那个不是最要紧，他说要以心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后来这个基拉尔王，菲利斯王亚比米勒就把莎拉娶去他那里结果神做一件事，神使所有菲利斯王他王宫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生育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这里没有详细的讲后来亚比米勒知道其实那是他的妻子，所以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就放开那是因为在夜里面神用梦用异象对他说话所以承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神就让他这样。这个十七节十八节我一起读，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这个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早有关于医治的记载，在圣经的头二十章里面就开始记载着关于医治。在这里神非常清楚讲一件很要紧的事，他说神使亚比米勒一家不能够生育，在我们看也是病的一种，不是吗？ 啊，身体的机能的一个障碍，一个缺陷。神很清楚的讲，不是因为他犯罪，刚好相反，是为了保守他不要犯罪。啊，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许都会习惯问为什么，好像特别在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问为什么，而且通常我们都会想要告诉他答案，说一定是你犯的错，一定因为你怎么样。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也想问为什么，可是常常是这样问的，就是说我有没有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会生病？可是，一碰到别人，他们常常就，可以不加思索的就说一定是怎么样。平常你对那个人如果已经有一点看不顺眼的地方，特别如果他曾经得罪你，那你就更加的确定为什么他生病。可是我们不要这样，你如果读圣经，你就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常常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为什么。当然如果我们生病，我们是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问为什么，不是只问神为什么，而是要让神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要对付的地方，要洁净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圣经也明确的讲这些事。有的时候因为神的百姓犯罪或者不敬畏神，所以病就临到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圣餐的时候，他提到他们领受主的饼杯的时候，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领受饼杯却在那里炫耀自己的富裕或者是别的，他们已经失去那个领受圣餐的意思。保罗很清楚的说，他们因为这样带着罪，所以他说你们中间因此患病的不少，也有人死。很可怕，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因为这样而死啊。那保罗是一般性在讲，他不是单就个别的例子在讲这个原因。所以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病应该这样，应该问这件事。当然自己为自己负责任，多半的时候不会因为别人犯罪使我们生病，或者我们犯罪使别人生病。可是如果那个人是你负担责任的，特别比方像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缘故。有一位神的仆人 Elder Brooks， 他有一次被邀请去一个家庭为一个孩子祷告，那孩子生病，一个基督徒家庭，他去到那边，主给他特别的话，他就说我们先不要祷告，他就把那对年轻父母带到厨房去。他说是不是你们有一些亏欠主的地方？那两个年轻人他们就承认他们的心向着主冷淡，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悔改，然后之后回到孩子的病床前为他祷告，孩子就好了。有时候有这种例子，可是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例子你就当做定规的事情，一碰到人家孩子生病就认为一定是父母犯罪。我们不要这样认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圣经至少有像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生病，而且你很难看到比他更严重的病，因为他长疮，还不是身上哪一个地方长疮，他从头顶到脚底长疮。我猜你跟我一样从来没看过一个人这样，从头顶到脚底全身长疮。那个意思是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你整天站着连站都不行，因为脚底也长疮。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你有办法不接触地面，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够这样减轻痛苦，所以他只能坐在炉灰里面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你们知道我在讲约伯，他的朋友们努力的要说服他说因为你犯罪所以遇见这些灾祸，他除了这个还有别的灾祸。约伯跟他们强烈的争辩，不是因为约伯很骄傲，不是的，这个人平常就那么小心的要顺服神，超过神所要求的这样顺服神，所以他无法接受，他比他的朋友都更加的知道要让神光照他。可是有一些是不但他的朋友们不知道，约伯也不知道的。神后来承认 约伯讲的比他朋友讲的是对的，他朋友一定要陷他于罪的控告，可是神说他们说的是不对的。但是神确实借着那个病还是要叫约伯有一个很大的祝福，要把他从治疫里面那里面拯救出来，使约伯的生命踏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属灵的高峰。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不是因为人生病。圣经至少还有一个地方提得更清楚，当门徒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一般人认为那是一定是一个罪跟咒诅带来的结果，他们就给主一个选择题，他说这个人遇见这些事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呢，是他的父母犯罪呢？我们的主回答就是以上皆非。如果我们问主问题，最好用问答题，最好不要用选择题，聪明一点好不好？好，因为我们的选择题常常的选项不够多，不是没有 把神的答案包含在进去。你如果常常用那些选择题，就表示你常常已经预设了什么是答案。可是你应该试试看，你真的需要求问，你就用问答题，然后就不要讲话，等神真正的在你心里面答复你。主说都不是，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因为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对吧？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这个故事，光凭这几个圣经的记载，你怎么样归纳出圣经的一个原则？遇见人家生病的时候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最好不要假充先知告诉人家好不好？有的时候是一个提醒，会不会有这种问题，那很好，让他们被提醒去仰望主，可是不要那么快的斩铁决定的说，除非你很确定，像那一位长老，他很确定有这个感觉，他讲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帮助那对父母悔改以后，孩子得到医治。有的人今天不是，他们讲这些东西，讲完他们回去过他们舒服的生活，别人已经生病了，还要带一个良心的控告，整天在想我有没有毛病，有没有什么事，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帮助，那个不会是从神来的，我相信。如果神指出原因，他就一定要医治，除非指出原因以后那个人刚硬着不悔改，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不会只伤让我们觉得有亏欠，不指出那个亏欠是什么来，他不会的。我相信医治是神的旨意，圣经里面很多话这样讲，我们寻求得医治更能够荣耀神。可是另外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生病，也有可能要带给我们一个祝福。像这里他不但没有说因为他生病，因为他犯罪所以有这个身体上的一个缺陷，神清楚的说是因为要保守他们不犯罪所以才有这个病，反而这个病是使他们清洁的。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留在病中会帮助我们更清洁呢？那不是神的本意，最好不需要这样。虽然我看过有一些人，他们一旦得到帮助以后，他们原来在苦难当中那种对于神的执着就不见了，就慢慢消退了。那是很可惜的事。即使是这样，神也不会想要让我们长久留在痛苦当中，留在病痛当中，好叫我们圣洁，那不是他的本意。事实上我们从疾病得到祝福，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脱离疾病，那是人自然的想法。当他们想脱离疾病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原因或者找方法，他们更多的去投靠神，让神光照他们，或者更多的寻求神，就是这些过程很可能使我们更多的得到帮助。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回答当我们尽量都这样做以后还是没有得到医治，我也没有办法回答那样子怎么样能够荣耀神，我常常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当然可以看见有一些例子，比方蔡淑娟，那个清朝末期的时候，一个大官的女儿，她因为去宣教师办的学校学英文，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她就全心为着主传福音，影响很多人。她影响的人有一些后来成为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面对神的国度贡献很大的人。可是这个姊妹还有年轻的时候， 他就开始罹患一种奇怪的病，很多年以后医生才比较弄清楚他是什么病，好像他全身那个疟疾的细菌有那么多种类在他身上，也许就是今天医生也还没有办法完全医治那种疾病。后来他的结果就是他眼睛不能够看光，身体常常很软弱，他一直期待神医治他，可是神没有医治他。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亮光不够或者有别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说这些事，总之神没有医治他，可是神使他一直活下来，比他更健壮的一个一个死去，他活下来，他活到95岁，最后的20-30年他移居到美国，他移居去的地方是帮助他的宣教士的家乡，他们是单身的，所以死后那个产业也没有人继承，就留给他，他死后就把那个产业留给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一个机构，我去过那个地方，在美国的宾州。可是这个姊妹她的一生叫许许多多的人得到祝福，如果你读过她的故事，人家称她为暗示之后，也许那是她自己称呼自己的，她觉得她自己在那个暗示里面就像一个王后一样。可是我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例子就告诉人家说，哦，没有得到医治还是会荣耀神，我想我们还是尽量要得到医治。也有的时候那个医治不是像我们期待那么快来到，像我们有一本书叫《不住增长的信心》，那里面的那个作者 Smith Wigglesworth， 他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特别在医治上面被神使用到一个地步，神那么借着他行出那么大的神迹，人家称他为信心的使徒。这位弟兄在他的聚会里面无数的人得医治，而且那不是那种牵强附会的，是非常明确的，很大很严重的疾病医生没有办法的，有一些是那个人运用信心后来症状消失，也有一些就是瞬时的医治，很大的神迹，他经常经验这些。可是他自己晚年的时候，大概80出头岁的时候，他患了肾结石，那很痛的一个病。可是他从年轻他就遇见主义，他就有一个心智，一辈子没有改变。这个也许不是我比较狭制你，不要你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可是也许我们知道有人是这样是好事。这位弟兄在年轻就清楚的跟神立约说，没有任何的医药可以进我的家，很清楚的讲，他不让任何医药进他的家。所以当他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不求任何的医疗，他就是倚靠主祷告。他有一个教会，他的教会的人也为他祷告，可是神没有立刻医治他。他有时候在台上讲到一半，非常的痛到一个地步，他讲不下去，所以他就请会众为他祷告。他有时候独自一个人到厕所去，也经历好一段时间，也许10分钟、20分钟，后来排出一点石头，稍微疏解痛苦，回到台上继续讲道。那就是这样，好几次像这样，神允许他这个是许多的人得到医治的人，就是那个时候他也常常为人祷告，人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他自己没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事实上有的时候他痛得在地上打滚，我遇见过有犯类似疾病的人，他们形容也差不多像这样。可是每一次他自己祷告，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衷心的为他祷告。他活到88岁，他去世的时候没有这个疾病在他身上，要六七年之久这个疾病在他身上，可是后来主还是医治他，他离世的时候身体是健康的。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这样，我的牧师荣教师就不是这样，他一直认为人应该像威格索尔斯弟兄一样，我们应该要得医治。我初遇见他，我就听见他在台上讲说，我们不要太早去世，我们应该信靠主。人有可能活到，如果好好信主爱主，也许到50-60岁以后正是能够更多被神使用的时候，不要那么早去世。他自己这样讲，他也当他后来有癌症的时候，他期待他得到医治。事实上他曾经论到一位 也他是很他很尊敬的一个，不算他的长辈，但是他曾经从他得到帮助的一位非常属灵的姊妹。他曾经论到这个姊妹，他没有公开讲，他不是批评他，他私底下提到，他觉得那个姊妹后来，哎，因为癌症去世，没有得医治去世，虽然也七十几岁了，他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完全的得胜，所以他对自己，他期待他要完全得到医治。教会也为他祷告好几年，可是后来他去世了。他去世跟癌症的还是有一点关系，因为后来他没办法好好的吃东西，所以最后他身体越来越软弱，以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的，82岁。因为这样，那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我旁边一些我的同工，一些朋友，他们好像如果他们是传道人，他们不太敢再讲关于医治的道理，而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觉得说，也许我们过去错了，我们生病还是要优先找医药，当然也祷告，他们开始觉得原来他们所接受的一些道理是错的。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会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的根基是在像我们这些领袖身上的话，那太危险了，因为领袖有可能会倒，领袖有可能会失败，领袖有可能会离去，你一定要知道，除非你站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个叫做磐石，叫做根基，那是圣经讲的。我记得呢，我很记得，我很深刻的印象，不是我自己去想的。我现在讲这些话，其实是事后回想，我觉得神这样做教导我功课，就是我经常应邀去有一些我们各地的教会，我在我的自己教会一直都维持这样，可是我应邀去别的地方教会讲道的时候，几乎每一次，那几年几乎每一次，无论我讲什么题目，主都提醒我要讲关于医治的道理，继续的讲这个道理，因为那是圣经的话。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也讲这个道理，可是有人没有得到医治，有时候我们遇见这些，我们会觉得很卑微，好像我们是不是我们不配得到医治。可是虽然这样，我知道神的话仍然是那样说的，我们可以期待得到医治，我们应该继续的这样子做，我们应该继续这样。我们留有一些事我们不会说明，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可是那并不因此使我们要把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宣告的事情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是打折扣，我们不要这样。在旷野的那段历程有一些记载讲到医治，如果旷野历程神借着这个要讲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那么他那么多次讲到医治，应该也是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走的这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里面，我们应该可以随处遇见神的医治，我们可以随处的期待神的医治。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后面一点，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是旷野历程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埃及的最后一个晚上，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就是那天借着逾越节，神叫他们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灭命的天使要毁灭埃及的时候，看见有血在门楣门框上，就越过去 那些敬畏神、照着神的话预备了羊羔的，就蒙保全。那个晚上被称为逾越节的晚上，以后神叫以色列人都要纪念这个逾越节，逾越就是越过去的意思。那一天他们出了埃及，就开始旷野的历程。我请大家看诗篇105篇，诗篇105篇37节，这里讲到他们出埃及那一天的事情，逾越节那个晚上的事。这里诗人提到这个，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诗篇105篇37节，一起来读：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当然这句话你可以说那个意思指的心灵的健壮，可是我听过有的神的仆人觉得这里很可能包括身体的健壮，很可能那天晚上以色列中也许有人原来是瘫痪的，忽然发现他脚健壮了，可以走路，要不然他们要出埃及很不容易，对不对？有的人那天原来也许正在发高烧，忽然发现烧退了，所以他们有精神可以离开埃及。诗人说那一天出来的时候，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这是可能的。我相信神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逾越节常常人想到最中心是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以后来天使就越过去，所以称它为逾越节。因为那个代表基督的血，代表神的羔羊有一天要为我们流血。当神看见了，他就越过去，那个血代表救赎已经成全，神看见了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就放我们过去。那个也是给仇敌看见了，仇敌看见了就知道他在人身上的权柄已经被剥夺了，基督已经把这个权柄夺回来，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那个血也是要给天使看见的，面命的天使行行埃及地的时候，看见有血在门楣门框上，他就越过去。你有没有注意过，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那个在里面蒙救赎那些人并没有看见血，对不对？血是涂在哪里？是在外面的，涂在外面。你想在门内的人他们看见什么？他们最主要看见的是羔羊，你知道吗？很多人想到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强调血，他们忘记血流出来以后那个羔羊还在，神并没有叫他们把羔羊血放出来，血比较重要，放出来以后羔羊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并没有。那个羔羊做什么？他们要在里面吃烤羔羊的肉或者其他的苦菜还有无酵饼在那里吃。所以你知道那一天晚上在逾越节的夜里，神的百姓在房间里面，他们眼睛被吸引的是什么东西啊？不是血，血是给神看的，给天使看的，给魔鬼看的。他们在房间里面想到的是羔羊，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注意血，可是也许有的人过度的留意这一件事，忽略了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更充满我们的心的是羔羊。就像主后来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他知道他自己才是真实的羔羊，他把他的自己的肉给他们，把自己的血给他们，他用饼跟杯来代表这个，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相信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更多的注意到这个羔羊，注意到主自己，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的丰富给我们，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我们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可以享受他自己。那个是逾越节的晚上，也就在救恩的经历里面应该更多充满我们的心的事情。有的人也许充满他的心是想到外面可怕的光景，有的人是担忧真的有办法出埃及吗？你也可以这样，你吃那个羔羊就食不知味，对吗？有的人不时的开门要去看看那个血，就像今天有的人被教导整天就在那里喊着靠耶稣的宝血，靠耶稣的宝血，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锁链， 这个也有它正确的地方，可是也许那不应该完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在那个晚上蒙救赎的人充满在他们里面是那个羔羊。我还蛮相信那一天他们吃羔羊应该要觉得很好吃，应该要享用的，相信那是神的救恩，就是像这样。圣经说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你能够想象主故意让你吃很难吃的东西跟你一同坐席？不会的。那一天他们应该蛮有享受那种味道在里面呢，带着战惊，可是也可以带着喜乐，这两个情绪可以在一起的。这是诗篇第二篇诗人很清楚的讲的，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我相信那天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应该这样，我们基督徒过的生活也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一天神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如果我们常常在聚会里面，在主的面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这样享受羔羊，享受神的同在，我相信我们会更多得到医治，更健壮，这是我相信的。我今天想起好几年前的一件事，有些人也听过这个见证。大概快要十年前，我被邀请在美国东岸纽泽西州一个教会带领几天的退休会，我跟我太太，那个牧师是我们很要好的朋友。那从第一个晚上在那个地方，那个晚上他们刚到那个营地吃一顿很丰富的晚餐，我没想到一个营地还可以是这样吃饭的，因为那个营地是一个旅馆，他们去吃的饭是那种一道一道菜进来西餐哈，就是一道一道的菜 serve。 我们想说这样拖时间哈，所以他们要聚会其实有一点感觉有点匆忙的样子。可是我前一天晚上在他们教堂，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试试看，既然到了营地，每一堂聚会早十五分钟或者早一点来，安静，他们都很听话。所以那天聚会前还没有开始，就有不少人坐在那边安静。我聚会前我坐在那里，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好像那个地方，我这样形容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味道。其实我常常记得那个味道，我常常经验这个，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像如果你伸手伸高一点，你就会碰到水，好像上面充满了水，随时就要降下来那个感觉。后来我们开始聚会，开始他们其实从来不认识我们，他们多半人不认识我们，也我们也没有这样带领他们追求过，他们平常聚会也不是这样。可是我太太带了一首诗歌，颂赞诗卷三十一首，耶稣耶稣我的性命那一首，一开始唱你就感觉到好像整个聚会都融化了，弟兄姊妹那样子的进入那个神的爱的高模里面，很快他们就能够好好的敬拜。那几天的聚会都是这样，最后一个晚上聚会非常的好结束了，第二天早上早餐的时候我们就快要结束那个营会要离开，那个牧师在早餐桌上就跟我讲，他说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晚上有一个中年的姊妹，她在聚会后来祷告的时候，她手就这样在那里甩，这样一直甩啊。我就笑一笑说有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出什么差错，就是聚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任何聚会都有可能有一些人也许习惯性的做什么这样。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那个姊妹她身上有一个毛病，就是中年的人还有一个五十肩，你们知道那时候神经痛，他平常手举就会很痛。后来聚会完他给我做见证说，就是在祷告的时候也没有人特别为他按手，可是忽然他觉得一个能力临到他，他不由自主手就开始这样甩，就完全得到医治。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工，我知道在发生之前我们没有办法预算神会怎么样做工，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相信神可以这样做工好吗？是主自己，我们更多的注意羔羊的肉，羔羊自己更多的被他的同在所吸引，住在他的里面。我很喜欢这里讲到逾越节晚上主教他们预备羊羔，说一家一只，这是许多年前我从一个老牧师听得到，以前我没有去注意这件事，可他提到一家一只我觉得很好。很多弟兄姊妹比较多想到来到教会里面，比方波饼，因为波饼聚会是从逾越节的晚上延伸过来的，不是吗？那个纪念主为我们受难， 他是神的羔羊。可是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剥饼，其实那不太正确，我不应该这样讲，不太完全，应该说不太完全。因为初代的教会，他们在圣殿，在教会里面剥饼，也在个人的家中剥饼，你知道吗？事实上我觉得一个敬虔的家庭，他们晚餐的桌上就可以剥饼，你不需要特别预备小片的饼或者一杯葡萄汁，不需要的。谁说不能用你吃的饭当主的身体呢？谁说你不能用那一天喝的汤或者一杯饮料当做主的血呢？我相信那是可以的。事实上你不要忘记，初代的教会他们的剥饼聚会就是吃晚餐，对不对啊？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另外预备一个小饼小杯，不是的，他们就是吃晚餐。所以保罗才会说有人饥饿，有人酒醉，他们就是吃晚餐。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跟剥饼的意义是至少是类似的。所以一个敬虔的家庭，在如果你的家比较在晚上，他全家可以一起吃饭。有的人也许是早餐，有的人也许是午餐，没有关系，无论是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也许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他读一段经文或者读一段灵修的材料，然后带大家有一点祷告。你不记得吗？我们常常祷告说，主，你祝福这个桌上的饮食，使我们吃的身心灵健壮。你以为有什么东西让你身心灵健壮？当然食物也会让我们身心灵健壮，你何必这样祷告？你祷告的时候期待加上的祝福，不就跟为饼杯祝福是一样的吗？本来就是一样的。我很喜欢一家有一只弟兄姐妹，你说我没有成家，没关系，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嘛。所以你家人没有信主，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我相信主也纪念。如果你觉得那样意义好像不太完全 ，OK， 主在这里有一个预备。他说，如果有人丁太少，一家吃一只羊羔吃不完，你可以跟邻居共用一只，我觉得很好。所以，如果你有属，你即使没有一个家庭，或者有一个家庭，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单薄，祷告力量不够，你跟别人共用一只，意思你跟别人不时的有交通，有来往，也许像教会所安排，你可以参加团契，参加小家的聚会，就像这样。或者有人私底下有一两个比较要好的同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只讲东家长西家短，有的时候谈话当然很快乐，有时候一起去买东西，也有的时候聚集的时候一起背一点圣经。我们最近要大家成立一些背经的小组，或者一起有一点祷告，就像这样。你可以几个家庭几个人共用一只，可是我们想到一家有一只是很好的。当你在家里面也许来不及找牧师，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也许经济上的需要或者别的，请记得一家有一只羊羔，主在你的家里面，你应该要相信这个，要继续的期待主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有几个孩子，孩子有一个宠物，一只小狗。有一次，孩子都在家，可能是放学了，他们都想要跟那个小狗玩，结果那一天小狗有一点生病，就躲在一边，没有什么精神，他们就觉得很非常的无趣，好像很就觉得很可惜啊。他们几个人商量以后，就跑去跟妈妈讲，他说：“妈妈，是不是你是不是说，你是不是读曾经给我们读一段经文说，人民牲畜你都救护？那是诗篇36篇。”第几节？第六节的话，大概人民牲畜你都救护。妈妈说：“是啊。”妈妈大概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他说：“他们听了以后，就几个人就跑开，聚集在那里商量一下。妈妈就注意到他们在那边开始祷告，几个小孩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过了一会儿，妈妈在忙别的时候，忽然他们又跑来跟妈妈讲：“妈妈，是不是小狗？”他讲了小狗的名字，是不是他鼻子如果变凉了，表示他病好了？妈妈就说：“是啊。”他说：“我们刚刚摸他鼻子已经变凉了。” 所以那个小狗因为他们祷告得到医治，就可以跟他们好好的玩。有的时候连这样神也做工，我相信，因为一家有一只羊羔。有另外一个小孩，他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十岁的时候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出奇的安静，后来发现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他爸爸房间，还有医生在那里。原来他爸爸大量的胃出血，已经脸色都苍白的像白纸一样，医生已经觉得完全没有希望。那是很多年前的事。那孩子听见这些事，一个十岁的孩子，他当然爱他爸爸，他就跑到地下室去，就一个人在那边祷告，为他父亲祷告。他没有想到地下室他们那个地方很冷，有暖气，所以那是暖气口的地方，所以那个祷告就非常清晰的传到他爸爸的房间，所有在他爸爸房间的人都听见那个祷告。他爸爸因着那些祷告就有一点点恢复一点力量，就跟他们说，你们去把 David 叫来。他知道那是他的儿子在祷告，这个小孩就被叫到爸爸床前，他们大家就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在那一刻，神医治他的父亲，他父亲就好起来。以后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被神所使用，神使用他刚开始的时候在纽约一些帮派少年帮派分子当中传福音，还有他建立起的工作，非常宝贵的工作。我们应该期待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这些事。我再请大家看出埃及记十五章，这个是我们提过的，我们以前就有提过的，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另外一个关于医治的事。出埃及记十五章，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开始走旷野的路程，来到一个地方。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名叫马拉，意思就是苦。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二十六节一起读，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在离开埃及开始旷野历程之前，神使他们因为羔羊的肉，他们就变成健壮，以色列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是这样开始旷野历程的。我也相信今天如果我们晓得从主领受他的生命，他的丰盛，他生命的大能，常常被圣灵充满，有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在旷野的生活里面能够神能够借着旷野使我们得着很大的祝福的条件之一。如果一个人没有先这样遇见主，旷野里面遇见的事，有可能他不会立刻得到那些祝福，很可能那些对那样的人而言，旷野只是催使他明白要去抓住主，要去得着主。可是如果你已经那样抓住主得着主，那么你就发现你可以很自由的很自然的生活在其中，遇见顺或逆，遇见无论什么对你来讲都没有摇动你，你几乎不分辨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魔鬼做工，都没有这些分别。你每一天过的生活，你就是很自然的活在其中。应该像这样，我相信旷野的生活就是让我们是这样。可是尽管我们已经有这些事，还是有可能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冲击，像在这里他们就遇见水是苦的。我想对于像我刚刚形容那些已经晓得怎么样过旷野生活的人，这些难不倒他们，这些对他们来讲也许他们连一句话都不用说，顶多没有水喝就不喝就好了。也许这样的人他们很快那个水就会得到医治，可是这里百姓不是这样，他们发怨言，所以他们还有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走在旷野的路程都有可能遇见这些事，遇见干渴的时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有的时候呢是指着家庭的带来的苦，有的时候也许你工作上带来的苦，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里面的苦，也许有的时候是疾病，有些这个苦在我们里面像毒一样，会腐蚀我们，会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或者变得苦毒，或者变得烦躁，有时候使我们变得非常的沮丧，或者有各样的罪从我们的这些苦里面生发出来，嫉妒、怨恨，许多这些东西。可是主要医治，主医治的一个关键的点是，神指示摩西一棵树丢在水里面，那个树我们以前讲过，在生命记还有新约引用它的时候，都把将来耶稣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用树来讲，我们中文都通常不是这样翻，我们中文翻译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可是那个原来是说他被挂在树上面，你知道吧？因为以前呢把人挂起来，旧约时代就有这样，到了新约他们把它钉十字架，当然不会像现在的十字架雕刻那么漂亮，也不会像我身后这个金属做的装饰的这么漂亮的十字架，他们对要钉你十字架还花功夫去曝光啊，才不会的，可能连着树皮就像一棵树一样钉起来，就把人挂在上面了。可是就是这个医治从这里来，救恩从这里来。十字架是救恩的源头，也是医治的源头。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拯救，也使我们得医治，对不对？这是以赛亚很清楚的预言，新约的使徒们也讲的是这个十字架。第一，主耶稣在上面，他有他的伤痕，只有一位有伤痕的主，才能够对我们的伤痕说话。差不多所有的宗教的神都是被描绘成大有能力、威武、有荣耀那个样子，只有我们的神不是这样被描述的。他有一天他要以万王之王的姿态出现，可是当他开始出现在人间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出现的，他是一个卑微的样子，而且成为一个被弃绝的人。主耶稣在地上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常常被弃绝，他无论到哪里常常是被拒绝的。虽然福音书有时候记载他风光的时候，人家围着他多半是因为他行的神迹或者吃饼得饱，可是比较多的时间他是这样，他连出生的时候甚至被拒绝住在有床的房间里面，不是吗？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有伤痕的主，他能够对我们的伤痕说话，这个是十字架第一个意义。如果你多想到耶稣在十字架受的苦，可能我们对于我们所受的就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是很重要的医治，那是心灵的医治。你如果多一点想到你环境的苦、别人的错，还有你自己的毛病各方面，你不会得到医治。多一点想到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第二，十字架表达了主极大的恩慈，很大的恩慈，他的恩慈、他的温和使我们被提升，使我们伟大。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他的恩慈使我们被提升。你看这一位自己被厌弃的主，似乎那些活在世上也常常被人厌弃的人非常的吸引我们的主，你有没有发现他旁边常常是这样的人？妓女、大麻风的病人、血肉的妇人、不洁净的人、税吏，而且人所厌恶、所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讨厌的人，常常很吸引主，主就喜欢靠近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也喜欢靠近他，因为只有主耶稣他们靠近他的时候不会遇见那样的眼光。主常常用恩慈对待这些被人认为是罪人的人，这是十字架要紧的意思。日本有一位 基督徒作家，他在一个100个人也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国家里面，却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可是他在那里从小就被人常常被人拒绝，因为他的同学没有人是基督徒，他四围很难找到一个基督徒，所以从小就是这样。后来他长大一点到欧洲去，那时候大战刚结束，他发现他想要到欧洲去找到基督教的国家，他相信在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在日本一样，那里是基督教的世界，他是一个基督徒，一定在那边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他失望了，因为这一次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是因为他的种族，因为他日本人，那是大战刚结束，同盟国在战争期间用了许多功夫让人讨厌日本人，那是自然的。所以他来到他许多年所信仰的主，他觉得是一个属于他的世界，仍然被拒绝，这使他的信仰差一点破产。只等到当他好好的读圣经，他在福音书里面发现刚刚我告诉大家的道理，他发现原来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一位，他在世上的时候多半是被拒绝的。这一位日本的文学家叫远藤周作，是不是一生写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一些书，把基督教的道理写得非常的美好，非常的详细，我想对许多人成为一个祝福。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一定可以在他那边找到安息的地方，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第三，十字架能够医治我们，是因为主在那里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我们的咒诅，他担当我们的咒诅，所以就把咒诅除去，使我们今天每一次我们如果看到十字架，我们都可以把胸膛挺起来。无论你觉得你的身世是怎么样，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你自己天生是怎么样，无论你过去的经验，你的作为是怎么样，有多少失败，有多少不好的背景，你都可以把你的胸膛挺起来，因为在十字架上主把所有的咒诅都除去，所以我们可以很明亮的度日。弟兄姊妹，只要你想到十字架，你就告诉自己，我可以挺身昂首，我可以明亮的度日，绝对不是僭越，绝对没有僭越神，绝对没有，因为那个是主为我们买赎回来的救恩。所以你不需要再听见自己里面的话，或者别人给你讲的话，把你形容成好像很贱、很不配、很糟糕、很低等、很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的主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挺身昂首，我们可以抬起胸膛来，我们可以明亮的度日，这是十字架带来的。十字架所以成为我们的医治，除了我刚刚讲的三件事以外，还有一件事，因为十字架不是结局，三天之后主从那里复活，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我想他们在马拉遇见的就是这样，在旷野的历程有十字架，让我们常常跟随这个，跟随主走这条道路，常常抬头仰望钉十字架的主，常常抬头仰望，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些事。当我们在遇见失败的时候记得十字架，当我们在别人失败的时候记得十字架，当我们得意的时候记得十字架，当我们觉得被人伤害的时候记得十字架，我们会不一样的看法，对人、对事、对自己、对前面的路，你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再看民数记21章，这是另外一个有关医治很要紧的事。刚刚那个我刚刚没提到，以前已经提过，在那里主给他们一个名字，他是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民数记21章第4节到 第九节这一段话提到，他们因为路很难走，他们发怨言，后来就有火蛇进到他们中间，这是前几次我们提过的。以后他们被蛇咬，他们痛而且有生命的危险。后来神只是摩西用铜铸了一条蛇，举在杆子上面举起来，仰望铜蛇的就得到医治。主曾经用这个来讲到救恩，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想的不只得永生，包括得到医治，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代表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用蛇来代表？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咒诅。那在这里我们多思想一件跟医治有关，就他们在这里，他们所以遇见蛇跟一件事很有关系，他们发怨言，可能用难听的话、恶毒的话跟神发怨言。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的言语跟疾病、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圣经有很多次告诉我们这些事，你光去读诗篇跟箴言，你可以读到许多的经文讲到我们的言语跟身体的健康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常常说尖刻的话，有的人是这样，他们习惯了跟别人讲话总是讲一些很比较激烈一点的话，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会累积疾病，即使没有累积疾病也会累积在生命里面的疾病。有的时候他们，你会看见这样的人，他们比较不会很平静安稳的度日。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些。你想要更多有膏油回到你身上，就说话有膏油一点，尽量说甜美一点的话。这个是可以学习的，这是我们注意常常在讲话的时候留意一下，说如我喜欢听人家说什么话，就用那种态度去给别人说话，尽量讲甜美的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觉得说那个我跟那个人吵架，如果我跟他讲甜美的话好像很吃亏，好像表示好像他对的我错了似的，放不下这口气。你弄错了，神的法则就是这样，你如果给他讲甜美的话，真正得到最大的祝福的是我们自己，一定是我们自己。主很清楚的讲，你如果这样做，你给他祝福讲甜美的话，如果他配得，他就得到帮助，你就会得到一个比以前更甜美的人，对吗？这个对你一定有帮助嘛。而且你这样做你会有赏赐，如果那个人你这样做他依然顾我，他不配得你这样的祝福，主很清楚的讲什么话，他说这些东西这个祝福会回到你的身上。哎，这个是双赢的，这个双赢不是指的两方都赢，是你自己哈，无论怎么样都是双料的赢。你无论你做了以后，无论对方什么反应，无论环境怎么样，你都赢的。这是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主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叫做人不能够夺取的。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才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从神得到的祝福，我们所切望的快乐跟我们周围环境人事物毫无关系，你什么时候才想要真正认识这件事？当然也许好像短时间让你觉得痛苦一下，可是一旦你认识这个道理，连那个痛苦你都可以很快就没有了。可是是叫你终究享福的。但愿我们在旷野学会这个，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一心追赶。这是诗篇三十四篇被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引用的话。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这个当然包括健康长寿，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留意我们的言语。最后我们回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是我们在这个课程最起头我们在春令会的时候讲过的经文，那是一个讲到旷野的医治讲的最完全的一段经文。那里提到神在旷野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八章十六节。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神的医治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要我们脱离所有这些患难，而是要我们借着患难得医治。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救恩并不是要让我们脱离旷野不舒服的环境，刚好相反，他借着这些旷野要使我们终究享福。旷野本身就可以医治我们，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医治，那些医治提到基督的救赎的代表，我们刚刚提到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个丢在水里面的树，那个被举起来的铜蛇，都是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代表，对吗？那是救恩没有错。可是这里要提到一个整体的，当你有基督的时候，整个的旷野都可以成为医治。那个整个的旷野就包括你整个在世上的生活，你遇见的事顺逆，你遇见的人好或者坏，你无论遇见什么疾病或健康，都可以是旷野，而且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跟医治。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弟兄姊妹。我当然不是在讲高调，是我很多年我认识的道理，我也尽量的活在其中，是真的。你可以这样生活的，你就相信这些都在神的掌管底下。你经常用柔和的态度面对这些，接受这些，继续的寻求主。以利户对约伯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那你不是说神救我们脱离困苦，而是借着困苦救拔我们，救拔困苦人，他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他领我们经过旷野，任凭我们这些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的人，经过缺乏、饥饿、干渴、疾病、困难，为了要我们终究享福，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今天晚上，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如果你心灵的需要、缺乏、身体的软弱、疾病，我们都可以依靠主。他不但要赐给我们神圣的医治，他要赐给我们神圣的健康。在旷野里面有一个人经验这个，神拿他做代表，就是迦勒，他就是这样过生活的。所以当他85岁的时候，他说：“45年前我力量如何，如今我的力量还是这样。”即使没有啦，他的骨头一定硬一点了啦，他还是这样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也确实是这样。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287，颂赞诗选287。
是耶稣，救主恩典，祝福你所选。 名叫做我孩子，谦卑心和甘心听从，生命慈爱一同作王，你若刚硬不肯听从，用你主愿与荣光，我如发誓全知道满意，是你必先跟百姓耶稣，就说恩典足够你所求，哈利路亚赞美主。
再起立唱第一节，有好好的来赞美主。你喜欢来前面祷告，也可以自由的前来第一节。
大卫家列干以卷烟，洗足罪恶与污秽，流出奇妙一尊水泉，千万人以香而归。一路高扬满身罪孽，伤残病患都得药洗。众生都如火水千年，完完全全的洁净，都如宝血全知道满意，是你的先跟拜是耶稣，救赎恩典祝福你所许，哈利路亚赞美。
第二节，第二节，
火水千年空下依然，宝血仍带一直能，你的罪无罪如高山，都如血全的洁净，深深沉入他的怜悯，每一种担他来背负，好去诉说救赎福音，传扬慈爱的耶稣。我如何却真知道满意，是你必先跟拜是耶稣，救赎恩典足够你所需，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